徐壮图太太坐在家中的藤椅上，呆望着大门，两腮一天天消瘦，眼睛凹成了两个深坑。当徐太太的干妈吴家阿婆来探望她的时候，她牵着徐太太的手，吃惊地叫道：“哎呀，我的干小姐，才是个把月没见着，怎么你就瘦脱了形？”吴家阿婆是一个六十来岁的妇人，硕壮的身材，没有半根白发，一双放大的小脚仍旧行走如飞。吴家阿婆曾经上四川青城山去听过道，拜了上面白云观里一位道行高深的法师做师父。这位老法师因为看上吴家阿婆天生异禀，飞升的时候便把衣钵传给了他。吴家阿婆在台北家中设了一个法堂，中央供着他老师父的神像，神像下面悬着八尺见方黄绫一副。据吴家阿婆说，他老师父常在这副黄绫上显灵，向他授予机宜，因此吴家阿婆可以预卜凶吉，消灾除祸。吴家阿婆的信徒颇众，大多是中年妇女，有些颇有社会地位，经济环境不虑匮乏。这些太太们的心灵难免感到空虚，于是每月初一、十五，他们便停止一天麻将或者标会的聚会，成群结队来到吴家阿婆的法堂上，虔诚地念经叩拜，布施散财，救济贫困，以求自身或家人的安宁。有些有疑难大症，有些有家庭纠纷，吴家阿婆一律慷慨地施以许诺，答应在老法师灵前替他们祈求神助。我的太太，我看你的气色竟是不好呢。吴家阿婆仔细端详了徐太太一番，摇头叹息。徐太太低首拂面，忍不住伤心哭泣，向吴家阿婆道出了许多衷肠话来。亲妈，你老人家是看到的。徐太太流着泪断断续续地述说道：“我们徐先生和我结婚这么久，别说破脸，连句重话都向来没有过。我们徐先生是个争强好胜的人，他一向都这么说。男人的心五分倒有三分应该放在事业上，来台湾熬了这十来年，好不容易盼着他们水泥公司发达起来，他才出了头。我看他每天公事在外面忙着应酬，我心里只有暗暗着急，事业不事业倒在其次，祈求他身体康宁。我们母子再苦些也是情愿的。谁知道打上月起，我们徐先生竟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经常两晚三晚不回家。我问一声，他就摔碗砸筷，脾气暴得了不得。前天连两个孩子都挨了一顿狠打。有人传话给我听，说是我们徐先生外面有了人，而且人家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亲妈，我这个本本分分的人哪里经过这些事情，人还撑得住不走样？甘小姐，吴家阿婆拍了一下巴掌说道，你不提呢我也就不说了。你晓得我是最怕兜揽是非的人，你叫了我声亲妈，我当然也就向着你些。你知道那个胖婆宋太太呀， 他先生送鞋里搞上个什么五月花的小酒女，他跑到我那里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要我替他求求老师傅。我拿他先生的八字来一算，果然冲犯了东西。宋太太在老师傅灵前许了重愿，我替他练了十二本经，现在他男人不是乖乖地回去了？后来我就劝宋太太，整天少和那些狐狸精似的女人穷混，念经做善事要紧。宋太太就一五一十地把你们徐先生的事情原原本本数了给我听。那个银雪燕呀，你以为她是个什么好东西？她没有两下就能拢得住这些人，连你们徐先生那么个正人君子她都有本事抓得牢。这种事情历史上是有的，褒姒、妲己、飞燕、太真，这起祸水你以为都是真人吗？妖孽，凡是到了乱世，这些妖孽都纷纷下凡，扰乱人间。那个银雪燕还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变的呢。我看你呀，总得变个法儿，替你们徐先生消了这场灾难才好。亲妈，徐太太忍不住又哭了起来。你晓得我们徐先生不是那种没有良心的男人，每次他在外面逗留了回来，他嘴里虽然不说，我晓得他心里是过意不去的。有时候他一个人闷坐着猛抽烟，头巾叠抱起来，样子真吓人。我又不敢去劝解他，只有干着急。这几天他更是着了魔一般，回来嚷着说公司里人人都寻他晦气。他和那些工人也使脾气，昨天还把人家开除了几个。我劝他说犯不着和那些粗人计较，他连我也呵斥了一顿。他的行径反常得很，看着不像，真不由得不叫人担心呢。就是说呀，吴家阿婆点头说道，怕是你们徐先生也犯着了什么吧。你且把他的八字递给我，回去我替他测一测。徐太太把徐壮图的八字抄给了吴家阿婆说道，亲妈，全托您老人家的福了。放心，吴家阿婆临走时说道，我们老师父最是法力无边，能够替人排难解厄的。然而老师父的法力并没有能够拯救徐壮图。有一天，正当徐壮图向一个工人拍起桌子喝骂的时候，那个工人突然发了狂，一把扁钻从徐壮图前胸刺穿到了后胸，